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总有一段文字影响生命，总有一个人的生命留下抹不去的痕迹。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饭桌上聆听宣教士的心声，在历史中回望恩典同行。那一封封信代表着一颗颗爱灵魂的心，那一段走远的历史传来的是跟随神的足音。一封信，一颗心，一段历史，一生奉献。请听饭桌派特别专题节目《宣教士家书》。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聆听《宣教士家书》。今天我们一起再一次的走进内地会的宣教士们，陪他们穿过山涧，越过高原，行走在荒郊野岭之处，走进中国版图最边远的地区。在那里，他们不仅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更是把福音的种子传扬进去。在那里，他们也把自己留在了那片青山绿水之中。今天和我一起分享的仍然是杨弟兄。你好，杨弟兄。
你好，海伦，大家晚上好。
记得在我们宣教家书第一期的时候，我们做的就是内地会宣教士贝仪士写给伦敦某儿童主日学的信。那封信呢，是发表在戴德生创办的亿万华民期刊上，而今天这封信呢，仍然是刊登在亿万华民1878年3月份期刊上的致少年人的专栏上的。
是的，贝仪士是写给小朋友的，而这封信呢，是写给大朋友的，也就是青少年们。
是的，不过从这封信看来，是戴德生自己作为主编叙述的。那他到底要跟这些大孩子们说什么呢？让我们读信吧。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我常想，要是你们中间能有人来中国，亲眼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宣教士工，那该有多好。其中确实有很多不错的经历。当气候宜人，不冷也不热时，像我今天这样沿着一条山涧行走在美丽的山间，吹着绿树和田野穿梭的山风，看着成熟的稻田中收割和脱犁的农夫并肩劳作，是多么的惬意啊。当地人对我们很友善，并对我们所宣讲的内容感兴趣，那也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不过有时赶上炎热的夏天，我们又只能待在低矮燥热、空气浑浊的客栈，在那里门窗是唯一的烟筒，柴米产生的烟雾刺眼呛鼻，几乎令人窒息。又有时赶上寒冷的冬天，落脚的地方几乎找不到可以避寒之处。还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到可以咽下的食物，当地人说的方言又很难懂，也听不懂我们要什么。有的日子也会遇到骂我们的人，认为我们千方百计的要加害他们，其实他们实在的可怜，因为他们不明白。但这样的同情并不能使我们的经历变得令人愉快，所以这像各种各样的生活一样，宣教的生活从表面上看是有苦有甜，也许最大的痛苦是长期和所爱的亲人分别，夫妻不得不长期的分居，父母为了耶稣的缘故而不得不与小宝贝们分开。因为中国实在是没有好的学校，并且由于气候的缘故，很多小孩子容易得病，如不送回家乡治疗的话，甚至会夭折。孩子们可能要过很多年之后才能见到父母，或者生离 变成死别。能否请你们为宣教士的孩子们祷告，愿他们都能成为主的门徒，这样父母和孩子们定能在天堂重逢。中国内地没有轨道或者公共汽车，所以我们出行都是坐马车，或是独轮车，或是轿子，或是平底的帆船，或是其他各种小船等等。对身体足够强壮的宣教士而言，最佳的方式是像主那般徒步的旅行，这样可以接触到很多没有其他机会见到的人，告诉他们有关耶稣的事情和永生之道。我身边有一封我们的宣教士之一金普仁先生的信，金先生已经徒步旅行了好几百英里，我想你们一定会喜欢知道他一路的见闻。他在主日就停止赶路，向当地人布道。我敢说，他和他的同伴伊士敦先生每天一走就是好几英里，一定很需要这样的休息。但是他们在主日也不得安宁，因为在中国，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绝对的权利闯进你的房子，甚至卧室里打量你和你的行李摆设，盘根问底。一名好传教士要照着主耶稣的样式，以友善和忍耐对待所有的人，只是有时要坚持温柔有爱心，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在金先生的信中提到，他们在某个周日住的地方下了一天的雨，这样的天气对他们必须出门讲道的人来说是非常的不方便。不过他还是设法找到两个地方，年长些的很安静，听得也用心，小孩子们却很吵闹，当地人对福音完全不懂，他们会问诸如神是什么，神吃什么，神有孩子吗，神娶亲了吗，如果除了神之外没有其他的神，那谁来掌管雷电，诸如此类的问题。远比英格兰总人口多出成千上万的人，对神的了解和这些可怜的村民一样多，这难道不令人悲伤吗？那个主日过后一两天，经过一天在美景中的徒步旅行之后，他们精疲力尽地到达一个镇子，原指望为他们运送可供出售书册的苦力比他们早到并定好了落脚之处，没成想他们竟遇到了一群无理的歹徒，冲他们吆喝吼叫，他们匆忙买了点糕点赶紧离开，身后很多男人和男孩还朝他们扔石头，还好他们没有怎么受伤。跑出了很远后，他们才敢坐在草地上吃买来的点心，长途跋涉了一天，早已又累又饿，能坐下来进食已经令人欣喜了。过了很久，运输的苦力才找到他们，把他们重新带进镇子，找了家客栈安顿下来。你们一定猜到是他们借着祷告求主保守他们，并使当地人转变心意。很快街上又聚满了人，不过这一次大家规矩多了，认真地听他们讲为我们受难的那位耶稣的故事。一些人拿到了福音小册子很高兴，真希望今后其他宣教士经过那里时会受到更友好的接待，并发现这些只听过一次道的人中有一些人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第二天他们继续上路，头上顶着雨，脚下踩着泥，跋涉一天后终于翌日到达一座叫金山县的小镇，在四个地方做了街头的布道，人们都很有礼貌，听得也很用心。后来有位友善的当地人搬来一张椅子和一面小桌子，还在金先生讲道的时候为他沏了茶。稍事休息后，金先生先是返回城里向那里的百姓布道，之后他来到城郊 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读一会儿自己的圣经，可是人们又跟了上来，有人在附近人家屋前摆上一条板凳，请他为大家讲道，他照着做了。之后他朝另一个方向去，想继续找个独处的地方，可是还是找不到。这回跟着他的是一大群孩子们，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到处淘气，不过他们天性都是很善良，无论在城里、在市郊还是在客栈，他都难以清静，甚至到他上床休息之后还有人不断的来访。很多的时候得享太平唯一的办法便是熄灯，要是熬到每个人都入睡之后还能保持清醒的状态，这时才可以重新点灯，享受一点安静读经祷告的时间。第二天是周六，一些贫穷的村民邀请他们一起进食，他们就答应了。你们猜得到的是什么样的食物吗？某种生的谷物，大概就是燕麦，和上足够的凉水做成面糊，当地人用筷子吃这样的面糊，再蘸上一点腌的生菜，这就是他们一顿的饭食了。他们说因为这一带的稻米太贵了。当晚他们到达一个叫关桥浦的小镇，这是个小的地方，平时很安静，遇上赶集的日子才会繁忙些。很快人们涌进他们所住的客栈，争堵陌生的访客。当宣教士向他们讲道时，人们听得都很用心。第二天是主日，祷告之后，一位乡绅前来拜访他们。此人曾在美丽的佛摩萨岛，也就是台湾，做过官。在宣教士和这乡绅谈话时，旁边也聚集了些人围着听，当然人数不多，因为大部分人都在地里忙着农活，显然这位乡绅也是位有学问的人，时常引经据典。金先生和他们大约聊了两个多小时。经过一天的劳作之后，傍晚的街头聚集了更多的听众，这些人们所听到的道便是，不论他们在外飘荡多久，主随时都接纳他们，正如天父随时欢迎迷途的浪子回头一样。他们还听到主耶稣是多么的爱他们，并为他们做了代罪羔羊。然后我们的宣教士朋友们在与大家互道晚安之后回到客栈，准备早早休息，可是人们还是不满足，想把这奇妙的故事继续听下去。于是他们一路跟到金先生的卧室，问他是否真的很累了。如果不是很累的话，我们可以在街上搭张桌子，摆上烛台，点上蜡烛，搬来凳子，您还可以继续对我们布道。这个时候金先生他们真的非常疲倦了，但还是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无论是当晚还是之后的很多天，看到人们如此迫切地想听到，实在让他们满心的欢喜。于是人们就找来两个屠宰用的板凳做基座，铺上几块门板，门是扁平的，不是用铰链固定的，而是绕着轴转动的，所以很容易从插座上卸下来。接着在上面再搭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并点上灯烛，先是由金先生给聚众的众人讲道，在宣讲天父的大爱时，他自己也深深的受益。他告诉大家，神爱他们，也怜悯他们，对他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感同身受。神喜欢他们，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都通过祷告来寻求神。他也非常乐意帮助他们。他向众人保证，虽然神如此伟大至高，他们还是可以把所有关于亲友的大小事情带到他面前，寻求他的帮助，因为神爱贫穷和卑贱的人。 接下来他简短地提到耶稣和救恩，伊士敦先生更全面地论述了这一主题，然后金先生要求大家保持完全的安静，他开始祷告，求神赐福并引导众人认识他，爱他。你可以确信，我们的传教士朋友们那晚入睡时是何等的快乐。当有人以那种方式邀请你去对他们讲道时，那真是美好的。第二天，他们接着上路，于周二到达一个叫安陆府的城市。他们这一路走得可真惨，被褥、衣服以及所有的行李都被雨淋湿了。两个人都全身滑到泥泞的道路上，从头到脚沾满了泥水。路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的食物，一天下来又累又饿，终于找到一家客栈，住进他们的上房，得以清洗更衣。对于他们的步道行程，我想我讲的已经够你们读了，你们愿意为他们两位祷告吗？他们在中国最偏远的省份甘肃，或者说甘心严肃，那地方的面积比苏格兰大三倍，人口是苏格兰的五倍，他们却是那里仅有的宣教士。请为他们代祷，求告他们的身体无恙，求告当地人友善的待客并用心听道，求告神大大赐福他们自己的灵命，使更多可怜的中国人因着他们的劳苦被带到基督面前。
橄榄成长，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偷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高，它就不留芬芳。躯壳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证明。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你若不压橄榄枝。
亲爱的主，求你挪去我自己，让我不再保留自己的主权。求你炼净我，使我更像你自己。求你帮助我，在每次的打击里，看见你慈爱的膀臂。求你引导我，一生走在你喜悦的道路上。让我向你只有一个祷告，你必加增，我必减少。
这封信啊，是发表在内地会刊物《亿万华明》上的，是来自宣教士的信，但看得出是由戴德生编辑了，所以这封信的人称代词很多。那另外呢，《亿万华明》这份刊物我们也讲过，它是内地会专门办的针对讲英语的基督徒，分享在华的宣教事工、传教士们的生活艰难和神的出人意外的保守带领，不仅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在华的宣教士，也鼓励人们参与到这项伟大的荣耀事工中来。
是啊，这种分享能让人有身临情境的感受，同命运共呼吸。
是的，在刚才读信中提到的两位宣教士的游行布道之旅啊，其中有一位是叫金辅仁的英籍传教士。金辅仁是内地会最早的宣教士之一了，他早在1875年7月他就抵达了中国，先后在甘肃、陕西和湖北等地工作。他的妻子呢也是内地会的宣教士，1887年8月来到这个中国。金氏夫妇乘船沿汉水抵达陕南的这个安康时，他们的儿子金品三就诞生在这次航行当中，也就是去汉水的船上。说到他们的儿子金品三啊，他出生在中国，但在1902年的时候，随着父母，也就是金辅仁牧师，他们一起退休了，回到了英国。在1910年的时候，金品三从内地会的《亿万华明》杂志上得知中国宣教工厂急需医疗宣教士，他的内心大受感动，遂响应神的呼召，于是在1911年1月以医疗宣教士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1914年啊，金品三被赋予更大的责任，就是前往甘肃兰州中国偏远的西北，负责兴建一所新的医院，叫伯德恩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兰州第二人民医院。所以现在这所医院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那伯德恩呢，是一名美国人，全名叫威廉伯德恩，他是1887年出生在美国的芝加哥。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是食品乳业的继承人。在1904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了。1909年耶鲁大学毕业后的伯德恩啊，加入了内地会，他有了前往中国甘肃宣教的想法。在1912年他开始前往中国甘肃，开始了一段环绕大半个地球的行程。他从美国的东海岸出发，一路经过欧洲、地中海，抵达了埃及。那在埃及呢，他准备先学习一段时间，以便以后更好的服务。可是呢，伯德恩在埃及啊感染了脑膜炎，没有治好就病逝了，年仅26岁。当时啊，他仅仅在埃及学习了几个月。伯德恩去世后，他的父母呢遵从他的遗愿，将他遗留下的奉献款25万美元都捐给了内地会，而内地会呢决定在兰州建立一所伯德恩医院来纪念他。并且内地会早在1885年就已经在兰州建立了宣教站，向汉、回、藏族等各民族传福音。金品三在1914年2月到达兰州，同年底他在黄河北岸买下一大片土地，1915年开始动工兴建医院。金品三一面行医传道，一面监工，直到1918年4月所有工程全部竣工。金品三啊，在兰州行医布道，帮助中国人的事迹还有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叙述了。最后金医生为着中国人死在了中国，还不满40岁。
这是两代宣教士，三个基督徒动人的故事。
是的，
他们把他们的一生都倾在了中国。
对啊，另外呢，我们从这封信上也看出啊，当时两位宣教士，就是金辅仁和易士敦，他们都在做这个巡回布道，这是戴德生内地会采取的非常有效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因为戴德生清楚地看到，在幅员辽阔、 偏远荒僻的中国内地省份，愚昧的观念仍然束缚着华人，宣教士所面对的敌对、谣言以及危险，并不利于福音在未得之地长期驻扎。所以呢，这种反复不断的出击的方式，也就是这种巡回布道更加有利。而实践证明，戴德生的这种远见和策略确立了内地会不断将福音成功的带进了中国。戴德生呢曾在一份报告中叙述到，中国的巡回布道已经奇妙的开展起来了。最近我们自己差会的一些成员已经穿越了甘肃、陕西、山西和河南大量的地区，走过湖南、贵州以及四川部分地方，有些人在湖南到广西的路上，我们在缅甸巴莫的同工很可能已经进入了云南。
是啊，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做这种长途的旅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啊，
并不像今天我们以为的旅行是风餐露宿、贫困交加、前途未卜、凶险叠加，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可是也看到宣教士们因福音的果效而有的喜乐的心。
对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戴德生毫不隐瞒宣教的艰辛，他仍然把这一切的信息啊，向着一群生活在富裕平和的西方的青少年们来传讲，因为他相信神国的精兵就是从这样的一群孩子们中间生发出来的。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金夫人的儿子金品三，也是从《亿万华民》这份刊物上得到的感动和呼召。
也望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听了这些宣教士的书信和他们的事迹，能点燃一颗爱主、为主摆上的心。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档节目的心愿。愿那感动万千宣教士来中国的圣善的灵也感动收音机前的你，祝福大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Oh, what a foretaste of glory divine. Heir of salvation, purchase of God.Born of His Spirit, washed in His blood.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Perfect submission, perfect delight. Visions of rapture now burst on my sight. Angels descending, bring from above. Echoes of mercy, whispers of love.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